啊，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更新的意象。我们会先读啊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如果你有带圣经啊，你就打开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这是在旧约里面的先知。我们先从1节念到15节。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请。这个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信息进入你们，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了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昧绝境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就是说，我的门呢，我的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上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就练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要练到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4章。以弗所书第4章，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练。1节到第3节，请。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我们再念啊，同样第4章第15跟第16节，请。 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你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自己的功用互相相持，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神他宝贵的话语，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众弟兄姐妹又来到你的面前，主，在这个时候你先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就是道路，你的话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也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的源头，你是那位信心的创始者，你是那位信心的维持者，你是那一位信心的完成者。主，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愿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自由运行在整个会场，让我们在你面前都是处路敞开，毫无拦阻在你面前，好让你的圣灵鉴察我们的心里，好让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归向你的真理。我们这样感谢你，保守我们底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面前，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意象的更新的意象。那刚才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第37章第一到第十五节，我不晓得你们对这个章节熟不熟悉啊。然后呢我们又读到新约里面的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有关于教会啊，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向下扎根，往上结果，然后呢都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往上结果，往下扎根。当我们读到刚才以西结书37章第一到第十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神的灵。那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三个主要的信息，就是神让以色列看见新的意象。那第二个呢，就是神对以西结信心的考验。那第三个就是神能力的彰显。如果我们翻开以色列的历史以西结书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因为犹太人、以色列民背逆的神，神呢就惩罚他们，把他们送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里面，就像现在一样。二次世界的就是主后70年，以色列有两次的亡国的历史。第一次是在主前586年，我是以耶路撒冷被毁来作为年代的那种以色列的民灭亡的时间。那主前586年差不多是犹大国被巴比伦毁灭的时候。那第二次是什么呢？主后70年，圣殿被毁。那这两次有没有神有没有应验说要他们回来呢？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得到 所以以西结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呢，他觉得，因为那时候的以色列民，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第十一第三节十一节啊，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就是以色列民呐、啊，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渐进了。”他们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国家灭亡的时候呢，他们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希望能够回国啊，但是呢，这些希望都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他们渐渐绝望了。所以呢，这段经文就是说他们的绝望的那一种心情啊，我们的骨头枯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渐进了，这是以色列的一个很悲惨的历史哈、哦。但是呢，在第十二节呢，神向以色列民呼喊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然后呢，第十四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一个应许啊，应许。那我们再回到第一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啊。这里面讲到说灵原文叫什么？手啊，手，手是常常动的，是不是？你如果说在，除非你在睡觉，手才不动，对不对？你如果说现在的话，你听讲到，但是手还是有时候会有一下抓抓痒啊，怎么样？是不是啊？手是动的，这表示说什么呢？这个神的手啊，神的灵是一个活动的，是一个行动的灵。如果说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跟第二节，他怎么样讲？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运行就是有什么？有一个动态的、行动的灵。那如果说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耶稣在对尼哥底母对话的时候呢，最后耶稣怎么样跟他讲？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他们是耶稣讲他重生了，一个人要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所以耶稣说呢：“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从还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灵是一个动态的啊，是一个动态的。那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节啊，第二节刚才我们讲到说神将以西结带进一个新的看见，怎么样的看见？第二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随之，随之就是他 unexpected 不晓得啊，在田园的骸骨甚多，而且呢极其枯干，甚多就是很多啦，很多的啊枯骨啊，一大片啊，整个田园都是啊枯骨，而且呢极其枯干。极其枯干是表示什么？死了很久了啊，死了很久了。那接下来呢，神就带以西结进入那种信心的考验。第三节啊，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是神对以西结的挑战，信心的挑战。以西结怎么样讲？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这时他的心是怎么样？他不知道，所以神在考验他的信心呢、啊。他知道神有主权，他可以让这些骸骨回生。神有主权，他可以让这些骸骨不能回生啊，所以他有这样子的看见，就回问神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那第三，圣灵把以西结带着一个能力的彰显啊。如果说我们看第五节第四第五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啊。如果说他没有信心的话，他怎么会这样子的预言啊？他是这样子的顺服在神的面前，他说啊，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啊。神在向这些枯干的骸骨啊呼唤了、啊、那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就是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啊。那气息我们都知道，气息是什么？也是跟灵有关系啊，气息跟风也有关系。所以这段经里面有讲到气息，有讲到灵，还有讲到什么风啊，就是在旧约里面常常会互相替换的一个名词，表示圣灵啊，表示圣灵。所以呢，第三个圣灵把以西结带入一个能力的彰显。所以第七节怎么样讲？于是我正面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他也没有想到不料这个在旧约里面常常会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看啊 surprise 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联络他这个描述的非常好然后呢，他又看到这个复活的那一种过程啊是怎么样？我观看见骸骨有筋开始长筋了、啊，然后呢也长了肉，然后呢再来就是皮遮蔽在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我们知道没有气息就怎么样？人还是没有办法活着，是不是人在创造造人的时候，神把气息吹入到亚当的鼻孔里面，他就怎么样？他就成为亚当活人。然后主对我说，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这边又讲到风，是不是主耶和华如此说，信息啊要从四方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过来。 这是一个能力的彰显啊。最后是什么？于是我遵命收一元，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而且呢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是一个意象的表征啊。那这个意象呢，不但应用在当时以色列人身上，它也有普遍性的属灵的意义啊，可以应用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同样的应用在教会身上，同样的应用在教会身上。那今天我们再回到啊，我们的主题啊，神让以色列民复国。刚才我说两次啊，以色列啊国家啊被毁，那这个意象有没有应验？有两次的啊，是不是？第一次是啊，巴比伦复国，由尼希米啊复国啊，以斯拉、尼希米这些人，在主前差不多500多年啊，差不多500多年。那第二次呢，我们可以想想看哈、啊，以色列在1948年在种种困难里面。他复国了，1948年，这个国家灭亡了将近2000年，但是呢，神却让他能够复国，这是一个奇迹，是不是？所以有人看到说，有人说看到以色列啊，就知道有神存在，因为。这样子的意象啊，照样的应验在以色列这么小的国家里面。那这个意象的启示哈、啊，不但有当时，还有将来的意义，也有一般性的属灵的意义。当我们属神的人由圣灵获得灵性的复兴的时候呢？这是每次都发生在教会的历史的那一种复兴里面啊，教会复兴史的整个写照，历史上有很多的教会的整个复兴都是怎么样，都可以应验到以西结书里面所讲的怜悯的灵的啊，枯骨里面恢复过来，复生过来。每一个基督徒也可以从生命枯干的地步呢，变为基督的精兵。每一个教会呢，都可以从坟墓的光景变为军队，啊，变为军队。我最近看一本书，就是在准备啊这个讲章的时候呢，看到我以前啊读到一本书哈。啊疾风烈火，这个是啊，布鲁克林，纽约啊，纽约市 Brooklyn 啊 ，Technical Church， 纽约的布鲁克林的一个教会，很兴旺的一个教会。那这个牧师呢，写了一本书，叫做《疾风烈火》。这本书里面呢，讲到有关于这个教会，还有他的经历啊。那这个教会很奇怪哈啊，1995年哈、啊，《美德》杂志啊，有一本杂志，妇女的杂志哈、啊，封面人物是 Brooklyn 啊 ，Technical 指挥啊，他叫做什么 ？Carol Shimbala 啊，其实这位牧师叫做 Jim Shimbala。啊，这个名字很容易记啊，辛巴拉啊，是很啊， 很有名的牧师。那题目写的是什么？当神在普通之外加上一点的时候呢，就是一个 extraordinary 啊，从 ordinary 变成 extraordinary。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啊很特别，他现在有差不多10000多个会友啊，分了好十几个堂，而且呢他有好几次啊得到葛拉美奖，他们的诗班啊，你看看他们的诗班有250位诗班啊，站在前面。那这个教会是在 Brooklyn， 你知道 Brooklyn 是以前是很多的毒品还有什么还有妓女啊聚集的地方，但是这个教会呢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产生出来，你看他的能力是有多大。而且呢他这个教会啊，啊，刚才讲到这位得到葛拉美奖的师母啊，叫做 Carol Simbala， 他是没有受过音乐训练的高中毕业的师母，他可以带领250位啊诗班啊，唱出惊人的那一种节奏出来。另外呢，这位牧师他也不是科班出来的，神学院出来的，但是呢他就带领这么多人，这很奇怪啊。这个教会呢不但是一个敬拜的教会，而且是一个祷告的教会。你知道他们的祷告是很惊人的哦，每个礼拜二晚上啊，每个礼拜二晚上7点开始祷告，他们有祷告会，7点开始祷告，但是呢在5点开始就要开始排队了。你说我们教会，我说上礼拜只有4个人啊，啊，祷告会只有4个人，但是他们的教会什么？要排队，要排队，而且呢，这个祷告会可以延长好几个钟头，而且到深夜。那祷告的项目呢，从全世界的要求里面。他们祷告的范围很广。那这位牧师呢，他自己啊，怎么样见证他自己呢？因为他在以前的时候呢，这位牧师他的岳父啊，岳父是个牧师，然后在布鲁克林啊，有时候他会做监督啊，这个教会。那这位牧师呢有一次接到他的电话说Sunny Low 啊，就女婿的啊，你能不能到那边去牧会？因为他以前也有牧会的经历，所以呢这位岳父呢就请他到这个布鲁克林的这个教会。但是这个那时候那个教会很穷啊，根本没有收入啊，人很少，非常少啊，差不多20几个人，我想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吧啊，20几个人。然后他怎么样写说他的经历呢？他说他不永远不会放弃第一个主日奉献的金额啊，$85啊，而且呢教会啊，教会每个月的房租是$232，你可以知道在 Brooklyn 啊这个戏院啊租金是那么大的啊，所以呢更不是用提水电费啦，或是这个任何剩余给牧师的薪水。牧师大概有85，大概也剩下不还付的，是不是？所以呢到月底的时候呢他就要缴第一次贷款了。 怎么办？没有钱。所以呢，他就忧虑，因为没有钱的话，就会扫地出门了，就不能在那边聚会了。所以呢，他就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一定要帮忙我，你一定要帮助我啊！我们懂得不多了。”但是呢，至少知道我们一定要缴贷款啊。那他礼拜二到教会去，礼拜天祷告，礼拜二到教会去。他就想说，哎，也许有一天啊，有人啊心灵感动啊，这个就奉献给教会啊。所以呢，他就呢到那个信箱里面去看。因为他回想到墓地啊，这个有一位乔治穆勒，他以前是创立一个孤儿院，而且呢他完全都没有钱，但是呢他就借着祷告，那些钱就很自然的到达他的那个孤儿院里面去。所以呢他就说，哎，我是想看看有没有人寄钱过来啊。但是呢那天寄来的邮件呢，除了账单以外呢还有广告单，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呢他就很 disappointed， 很失望啊。他就在桌子上啊开始哭起来了。他说，神啊，我要怎么办？我连贷款都付不起来。而且那天晚上呢有一个周间的聚会啊，周间的聚会大概有三四个人会来参加啊，奉献金额大概少于10块钱呢啊。他说，我怎么样能够度过这样的难关？所以呢他就呼求神。整整一个钟头呢他擦干了眼泪，忽然一个念头说，哎，等等，我到教会门前的邮箱里面看一看啊，因为邮局还有一个信箱就是 PO Box 啊，那我要冲去看看里面有没有啊。神当然是要答应我的祷告才是啊。他就带这样的心到这个P.O. box 里面去查，打开这个 box 还是没有还是没有，是空空的所以说呢他 回到这个路上呢，因为这个路上很多大卡车在经过，他说他现在是如果说我被这个车子压扁了也不会更扁了，因为他呢是已经被压得很扁了。神离弃了我了吗？我做了什么神不喜悦的事吗？他就慢慢的走到他的小楼房去。当他打开他的门房间的时候呢，哎，有一件事情很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就在进门大厅的地板上有一个东西是3分钟前不在那里的，一个简单的白色信封，没有地址，没有邮票，都没有，只是一个白色的信箱。他就手呢双手发抖说打开这个信封，里面什么？2张50块钱的钞票，刚好啊，因为银行还有160块钱啊，再加上100块钱就是260块钱，刚好可以付什么贷款。感谢神啊，这是他，所以他接到这样子的信息的时候，接到这样的信封的时候呢，他忽然大叫起来了，他说，对神说，你过关了所以他说啊，到今天啊，这样子的这笔钱从哪里来他都不晓得。 但是呢，他只知道是一个记号，而且呢，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你看这个教会啊，现在有一万多人。上面都坐满满的，我上礼拜才听他的讲道啊，这个是在他的上个礼拜的讲道，现在我们再回到教会的根基啊，教会的根基，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讲教会的事情。那教会的主要字源是呼召，刚才我们读到羊，牧羊，主是我们的牧羊人，羊听他的声音，所以呢就归到他那里。所以呢，教会的字源就是说呼召，我们这些都是被呼召出来的啊，所以成蒙神属于神的人所组成的团体，这是教会的定义啊。而且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什么？都是什么？都是罪人，都是罪人。我记得 Rick Warren 他这个 Purpose Driven 啊，目标导向教会的作者，在加州他是也是很有名的牧师啊。他也是从开始就只有二十个人的牧师啊，教会慢慢的现在差不多有一万多个啊会友，而且呢他的分堂一大堆啊。那他也是同样的经历，跟这位Simbra 啊同样的经历，所以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哈。那教会呢，这位辛巴拉呢，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他怎么样讲？他说神被软弱的人所吸引，他无法抗拒那些谦卑诚实承认他们非常需要的人，这是他自己的领受哦。那刚才我们读到以弗所书里面有讲到很多的有关于教会的事情，如果我们看保罗的祷告啊，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还有第三章十四节，每一次开始的时候呢，保罗都是用祷告来支撑这个教会啊，以弗所的教会。所以这位牧师呢，他的领受是什么？神是在祷告会里面诞生教会，神是在祷告会里面诞生教会。那他怎么说？如果我们在地上不渴望建立与神亲近，那我们去天堂做什么？如果你很不喜欢神，那你到天堂做什么？这是他向我们所说的，向我们挑战。所以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教会的情况可以很准确的由祷告会来衡量。祷告会是个恩典啊，如果神离教会很近，教会一定祷告；如果神不在那里，其中最明显就是不冷不热的祷告。愿神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现在教会的需要。上礼拜二啊，上礼拜三啊，我们祷告会，我们就只有四位的啊。那我在祷告的时候呢， 突然这句话就神临到我身上，就是在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里面，撒母耳是神的神所呼召的先知啊，他那时候是很小，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民啊，他们都离弃了神，背逆了神，所以呢，这个是表示什么呢？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民面对那个环境的光景，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不常有默示，而且呢，以利啊，以利，这个以利也是啊，不是很好的传道者啊，眼目昏花，看不清楚啊。但是呢，第三节啊，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的约柜里面还没有熄灭啊，所以神仍然在这个教会里面，神的灯在耶和华殿的约柜里面还没有熄灭，我们还有那一种神的灵还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呢，神的灯仍旧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当撒母耳一听到神的话啊，神在呼唤这位撒母耳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回应？他说：“我在这里 ，I'm here。”所以神借这句话，今天向我们挑战：当神的话进到你心里面的时候，你怎么样回应？你的回应是不是我在这里？那今天我虽然要讲很多有关于在爱中建立，在灵里成长，但是我想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祷告，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陈琳，底下我们利用一段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借着这样的诗歌里面让我们闭起眼睛我们现在就闭起眼睛，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请大家把手举起来，闭起你的眼睛如果你愿意祷告，你就向神祷告。Thank you. 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将我们的心再度的摆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是出路敞开的，愿你的圣灵来激励我们，愿你的话再度的呼召我们，我们虽然不配，但是你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你也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求告你的时候，你就应许，你就回应，你就采取行动，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整个人摆在你的面前，你来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主我们谢谢你，求主你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来亲近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的爱是那么长阔的高深，天离地有多么的远，但是你的爱是那样的，在我们里面是那样的近，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再度看见我们教会的需要，激励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你的人，你将我们从罪恶败坏里面拯救过来，进入你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一群被分别为圣的人，我们都是金尊的牧师金尊的祭司，圣洁的子民，要宣扬那招我们近日那永恒的国度里面的人。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的信息就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也摆在你的面前，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思想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好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主，我们谢谢，奉靠主耶稣的圣名。